果子。好，我们再来解释一个小的问题，讲到很多的果子。第一个他讲到成圣的果子，什么是成圣的果子？我们来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，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二节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那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，它的重点是讲到福音的本质。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，福音的内容就是主基督自己。福音，我们接受了主，接受了这个福音之后呢，他就把我们从罪人的地位带到称义的地位，从罪人的地位带到称义的地位，然后呢，从称义的地位呢，就把我们带到成圣的地位，最后从成圣的地位呢，就把我们带到得荣耀的地位。所以是因信称义，也因信成圣，也因信得荣耀，这是神的整个福音的内容。所以从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开始，一直到第八章，他就讲到了因信成圣，然后讲到得荣耀。所以从第五章十二节开始就讲到因信成圣，所以我们一相信主我们就成圣，这指的地位说的。所以你看保罗称哥林多的信徒是圣徒，事实上你会发觉哥林多信徒很麻烦的，很多属肉体的行为，但是呢保罗为什么称他们是圣徒呢？不是他们做了什么，而是他们是什么，因为主的生命在他们里面，他们已经成圣了，在地位上成圣了。但是呢成圣的生命，这是他们的地位，但成圣的生命是看不见的，但成圣的果子就看得见了。所以我们的地位就像我们的生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你是看不见的，但是你有实际的。但是呢等到你成圣的果子你就显出来了，所以果子是看得见的。所以我们虽然有成圣的地位，我们不一定有成圣的果子，但如果我们在生命的路上我们慢慢跟随主的时候呢，我们不但有成圣的地位，我们也会有成圣的果子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他特别提到，他说什么呢？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受败坏，对不对？但你顺着圣灵撒种的就从圣灵得永生，所以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。换句话说，那时候呢你不但有地位，你也有属灵的实际在你身上显出来，就是圣洁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了，那是成圣的果子，就是我们顺着圣灵就会得到永生，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，你会有成圣的果子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圣洁就显出来了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好，然后你读到第七章第五节有一个死亡的果子，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，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是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那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告诉我们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所以一切从我们肉体出来的呢，事实上都没有永生的价值，所以被称为死亡的果子。所以从肉体出来的即使是好的也没有永生的价值。你从肉体出来做的善事，像宗教家都喜欢鼓励人家做善事修桥补路，但在神的眼中呢，没有永远的价值，都是死亡的果子。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所以这是指的死亡的果子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粗俗的果子，粗俗的果子那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粗俗的果子。二十三节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粗俗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 在圣经里面提到初熟的果子啊，特别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知道 有一种节气叫做初熟节啊，那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提到有一个初熟节啊。初熟节是什么呢？是在逾越节的之后的第三天啊，逾越节那过了以后第三天就是初熟节啊。那时候他们收割的时候就发觉，在比如在麦田里面啊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可以找得到有一些初熟的果子。为什么这些麦子比大家都早熟呢？因为发觉它是向着阳光的，就是阳光照射得到的啊，常常被阳光所晒的都是早熟、那为什么要有一个初熟节呢？因为初熟的果子它是献给神的啊，它是带在殿里面献给神的。而且初熟的果子它什么样子啊，就代表将来大批成熟的果子呢，成熟的时候的样子，所以它是一个代表啊。你有了初熟的果子，就证明了大批的果子、即将要成熟了。所以初熟的果子熟了，其他的果子也就是成熟了、所以在庄稼经过了冬天之后，再生成的那个籽粒，这初熟的果子就预表什么呢？就预表复活啊，预表复活。所以主的复活那一天正好是初熟节，因为就主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嘛，啊，他钉十字架那时候就是预表那个逾越节嘛，第三天就复活，所以正好是初熟节。所以你看很奇妙，所以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旧约的圣经写的这些啊，到新约完全应用在主的身上。所以主复活，主先复活的是初熟的果子。那大批复活的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五旬节。啊，五旬节就大批复活了，就丰收了。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很奇妙，你知道初熟节的时候，他是把麦子啊，初熟的麦子就拿到殿里面，在神面前摇一摇，做摇祭嘛。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呢，就不是大批成熟，就不是献摇祭了啊，不是献初熟，他献什么呢？两个饼，而且是两个有酵的饼，很奇妙啊。你看圣经一直强调无酵的饼。但是五旬节呢，向着神要献两个有酵的饼，酵在身里面都不好的啊，代表罪。为什么要献两个有酵的饼呢？果然，五旬节开始呢，向着神就献了两个有酵的饼了。有一个饼就是指犹太人说的，所以五旬节你看好多犹太人信主了嘛啊。等到后来呢，到了哥尼流家外邦人的时候呢，彼得在那里传的时候，哎，圣灵又降下来，所以你看见呢，一个是外邦，一个是犹太人。这两个饼，那为什么是饼呢？因为饼是麦子磨碎以后成了一个饼嘛，很多的麦子成了一个饼嘛，所以我们在圣灵降临之后，我们就被浸成一个身体嘛。但我们这些人呢，常常活出来还不像没有圣洁的生活，所以还像一个有酵的饼。所以这里特别是代表我们的主，他是初熟的果子啊，他复活了呢，就说出有一天我们也要复活。好，然后我们要讲到仁义的果子，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节他提到仁义的果子。但是我们要懂得这一节的话，我们最好从第九章第八节开始看起，才会知道。事实上我们从第六节看好了，我们看得更清楚，好不好？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所以这里的种啊，是种什么呢？其实这里就讲了他的捐款啊，捐得乐意的啊，你少种你就少收，多种的就多收。所以这里的种跟捐款，这里捐的有关系啊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啊。然后第八节就说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是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 第九节，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所以这里是讲到什么呢？对圣徒的奉献，在神的眼中呢，就好像是在种一样。所以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呢，就好像在种出去一样。那当你种的时候呢，谁给你这个呢？所以第十节，那是种给撒种的。所以你撒种其实是神给你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所以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所以事实上他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如果你施舍，你周济是公义的表现，神要加倍赐福，使你更有能力施舍，而且呢有公义的果子存到永远。这段话其实很宝贵啊。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劝人家施舍或是周济或是奉献啊，我们太注重的就是你送出去神会加倍的给你啊，很注重这个，好像有点交易的行为啊，太注重这个。但事实上呢，这话也没有错，因为从这段话你就知道很奇妙，就是说多给的就多收啊。我想很多我们有这样的经历的人就发觉啊，你真的爱着神的感动，你给出去，神给你的更多。然后我们没有给出去呢，你就发觉我们反而渐渐的贫穷。这是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律，是一个属灵的律。而且不但呢你施舍了，事实上这你会结出一个仁义的果，这个仁义的果是存到永远的。所以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。你看你给人家，就你反而凡事富足，可以更多的施舍，就借着我们是感谢归于神。所以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。好，那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也提到了仁义的果子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一节，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那我们讲过，果子是生命的表现，果子绝对不是外面的行为，不是外面加上去的。如果是外面加上去，你就要去努力，但是果子是生命的表现，这是很自然的。而我们基督，圣经上称基督是那义者，讲到我们主的时候说他是那位义者，所以只有主是公义的。事实上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讲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，那这指的他做我们的生命说的。但是当我们不断的靠着他，我们里面呢，他就能从我们里面的活出来，那个就是这个仁义的果子。但是事实上十一节是跟从第九节开始连在一起的啊，这我曾经也交通过，保罗为他们祷告，就是叫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啊。这段话如果我们不懂的话呢，我们会觉得它是在冲突，因为通常我们把爱心跟知识是分开来的，对，我们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，爱心才能够造就人嘛，所以怎么会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呢？啊，原来这里的知识在原文是完全的知识，真知识。所以在一个真知识里面呢，爱心能够多而又多，真的知识能够带进更多的爱心，又在见识上多而又多，爱心要在见识上，见识上是指着属灵的分辨，所以爱不是乱爱，爱是在真理里面是有分辨的，它会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分辨是非，换句话你们懂得怎么拣选那上好的福分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原文的意思就是使你们变得单纯纯洁无过，就是说使你们不因任何的人事物跌倒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啊，事实上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，活出来了，叫荣耀称赞归于神。好，这里就讲到了仁义的果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圣灵的果子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，这一段话我们都很熟悉了。二十二、二十三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。所以这个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为什么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呢？因为那边特别提到，顺着圣灵杀种的，我们要顺着圣灵，顺从圣灵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受圣灵的约束跟管制，跟随圣灵的引导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顺着圣灵，体贴圣灵，慢慢我们的生命就会活出这些果子来。但这个果子原文是单数，所以不是九种果子，它的原来只有一个。所以他说这个果子呢，其实就是爱，圣灵所结出来就是爱，因为神就是爱嘛。但是爱呢，有好多方面的表现，表现在喜乐，表现在和平，表现在忍耐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所以这是生命成熟自然的表现，这不是努力去做的，这是要跟随圣灵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，不是跟随知识道理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读了很多的知识道理，我们就按照这个知识道理来判断。事实上我们是要跟随圣灵，因为我们所读的知识不是没有用，我们知道的越多呢，圣灵就借着我们所懂的来引导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进入。所以这里是圣灵的果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光明的果子，以弗所书五章第九节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，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它所以会有五章第九节，是因为有五章第八节。我们看一下五章第八节，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所以我们以前都是在黑暗里面，但主就是那光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在光明中行事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活在光中。约翰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我们若在光中行，如同神在光中，就彼此相交。那你知道每一次在光中行，你就发觉自己的缺点了，就好像你在黑暗里面照镜子，你看不清楚你自己有什么脏的，在光中一下就照出来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在光明中行呢，你就发觉我们跟神就彼此相交，结果我们就发觉我们里面有罪也好，有亏欠也好，就这时候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这时候我们就更亮了一点，所以这就是在光中行。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光中行，我们不断的在光中与主相交，靠着他的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呢，他就会结出果子来。所以行在光中很重要的，他就结出一切的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那什么是光呢？你就看见五章十三节讲得很好，他对光下了一个很好的定义啊，就是后面这一段啊，五章十三后面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，所以光显明一切的事情啊，你在黑暗里面显不出来的，但光一来就显出来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啊，常常活在主的面前，自然会有光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一天到晚说我们亲近主，然后我们没有什么光，你就发觉我们亲近主出问题了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亲近主。你越亲近主越发觉自己的缺点，发觉自己哪里得罪人家，哪里所以通常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人我们没有感觉，你就知道我们在这亲近主行在光中这出了问题，所以这是光明的果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嘴唇的果子，希伯来书十三章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称为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所以这是嘴唇的果子。 所以嘴唇的果子就怎么样，常常以颂赞为祭，以颂赞为祭。为什么是要靠着耶稣基督呢？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呢？因为颂赞为祭不容易，颂赞容易，颂赞为祭不容易。嘴唇的果子就是说，我们的生命呢是借着口来彰显，我们的生命借着口来彰显，成了嘴唇的果子。所以不但要以颂赞为祭，还常常以颂赞为祭。所以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。为什么说颂赞为祭很难呢？因为我们知道每次你讲到祭的时候，都是痛苦，都是牺牲，祭都是痛苦，都是牺牲。所以颂赞为祭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是只有顺境你才颂赞，你不是有荣耀的时候你才颂赞，乃是你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荣耀还是羞辱，美名还是恶名，得着或是损失，你都能够把颂赞来归给神。在你苦难的时候，你能献上你的赞美，这就是颂赞为祭。所以这个不容易，这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，这就是结出了嘴唇的果子。所以你就看见，你知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我们容易赞美感恩，在逆境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发怨言，我们咬着牙都已经不容易了，还要能够颂赞，这就需要，这就是生命借着口来彰显。那什么样的人能够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呢？你就发觉这跟前面讲的有关系。第十三节所讲的，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，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，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所以希伯来书这边特别讲到出到营外，出到营外有几种表现，其中有一个表现就是以颂赞为祭。那怎么样的人可以出到营外呢？乃是因为前面提到了，希伯来书前面提到了进入幔内，一个进入幔内的人呢才能出到营外。进入幔内亲近主，出到营外成为主的见证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亲近主，进入幔内来亲近主的生活，你就不可能在营外见证他。这里的营外在当时是指着犹太教说的，因为希伯来书是特别讲到犹太人，很多他们信了基督以后呢，因为那时候他们受逼迫，他们又想回到犹太教去了，所以他说要跟他们有分别。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呢，就代表基督教说的，就是我们要出到基督教。就因为所谓的基督教就是说呢，它只有外面的形式敬拜活动，失去了跟主那个直接的活的信仰的关系了，所以我们要出到营外，换句话说我们就不能够留在那样的环境里面，只是外表的侍奉，外表的敬拜，那你出到营外你就要受苦了，那你就会受苦了，你就会有羞辱了，就会有恶名了，就会有逆境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还要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他，这就是嘴唇的果子。所以这里就特别提到他讲的结好果子是否和进国度得赏赐有关。对的，所以这里的确是为着国度的，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人我们都可以得永生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国度，那有这些果子呢，其实就是进国度的保证。